西藏的独白。秋熟情，冬福幸，有糖会有。半百的人生突然坠入了低谷，我愤怒，我嫉妒，我不肯饶恕，哀哭薄如蝉翼，已然破碎的幸福。我问迷在哪里，而迷沉默对我是另一种折磨。飞往日光之城拉萨，从夜的心境起飞，辗转降落在海拔3650公尺的日光之城拉萨。为了适应高海拔的环境，我们有2天的时间，单纯的学习，慢，要慢，要放慢。是谁关小了供养的气阀，却绽放了强烈的阳光？第三天，我们才拉车到海拔4000公尺的日喀则。又隔天的清晨，再从日喀则经中尼公路前往定日。这一路上，雅鲁藏布江总是紧紧相伴，有时温柔羞怯，有时奔腾激越。天气更是变幻莫测，有时烟岚飞雾，有时斜风寒雨，有时晴光照耀。两旁巍峨的山岭也应和着车行的节奏，披戴着灰黑色、土黄色、赭红色、紫墨色的彩衣，以山的绝世风华勾引着我的魂魄。是谁在无边的旷野赐下佳美之地？到了拉兹318国道5000公里碑的广场前，才刚下车，就有2只并配的黑牛朝着我踏蹄而来，后面跟着一个头戴小帽的农民牵绳吆喝。我赶紧让开，目送他们沿着沟渠下到种满青稞和油菜花的田里。放眼望去，田的尽头是黄土坡，土坡之上是层层的山峦，山峦上的厚云虽然阴暗，却有金光穿透，正以风起云涌的气势进行光与暗的争夺。是谁造了暗又造了光？不久，得胜的太阳光芒四射，我们沿着公路走，直到师父来接我们上车。傍晚便住进了旅馆。晚餐后，室友说头痛不舒服，也吃了备用药，可是却越来越严重，到了半夜又发高烧，又打冷颤。他请我拨电话给柜台叫氧气筒，服务员很快就送上来，并且教我们怎么使用。他吸了大概20多分钟，直到症状改善了，我们才稍作休息，前进珠峰北坡登山基地。凌晨4点，当大地还在晕黄的弦月下沉睡，我们已经拖着行李，就着灯光上车了。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中行驶，总是翻过一座山巅，往下转一个弯，又翻上一座更高的山巅，前路茫茫。天色渐渐泛蓝了，才一转弯，日照金山，天光云影倒映在小溪上，村舍旁有几只小白羊低头吃草。又一个转弯，背光的山脉仿佛黑暗之地，完全看不见他的喜怒，我连呼吸一下都怕吵了他。突然一阵紧急刹车，对向的来车也停住了。哇，一群牦牛，每一只都融合了雄赳赳与毛茸茸的独特造型，有的憨憨站立，有的东张西望，随着牧人轻唤，他们正在过马路。伙伴们在恍惚中都醒了，忙着抢拍这意外的惊喜，只等到牛群下了边坡，挂着铃铛声远去，师父才继续开车。到了登山基地，河谷上搭着成排的帐篷，帐篷前沙砾上的石坑里还烧着篝火，我们立刻靠近搓手取暖，再走到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海拔5200米的石碑前合影。接着我们爬上山丘，山丘的坡度虽然不高，但是石块松散，又是逆风前进，每爬2、3步就得停下来调整呼吸，带着敬畏与谨慎的心，彼此交换勉励的眼神，除了头上飒飒翻飞的五彩经幡，谁也不敢造次。世界最高峰使人谦卑。再绕过一个山丘，我的视野突然开朗起来了。零零散散的玛尼堆前，是一大片山坳间的冲积沙的， 更远处，像头戴三角冰帽的女王张开晶莹的雪袖，又像一座白色山形的金字塔屹立在群峰之间，那就是大地女神珠穆朗玛峰的北坡了。珠峰是世界上的最高峰，高8848公尺，随着印澳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持续硬碰硬的撞击，它仍然在地震的威胁下不断长高。山顶的温度大约是-60°C，它是彻彻底底的冰山美人。是谁使珠山身上珠谷城下，归你为它所安定之地。诗篇104:8。我转身蹲下来，面向朝阳，邀请珠峰一起入境，印证雪域这神秘的奇迹。下了山丘，走向溪畔，山谷间布满雪水融化后恣意流散的细流，它们像错综复杂的叶脉汇成一条小溪，溪面忽窄忽宽。溪的中央，水极像跳跃的羚羊，溪的两旁，水平像明亮的镜子，靠岸的交接处还有冰片浮载着青蓝色的晨光。我忍不住脱下手套，捧一头喜马拉雅山的水，水从我的手掌和指缝间慢慢流失，只留下双手冻红的麻木与虚空。我捡起一块石头，它的纹理一层黑，一层白，一层绿，由底向上循环，叠成一块坚实光润的千层糕，上下两面则像年轮般扩散，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或许只有住在这山脉四周的居民才能自夸说我经历了高山低谷。他们何其有幸身在人间的绝境，享受天地的绝美。然而高处不胜寒，也不胜稀薄的空气，每一次的呼吸都是恩典，每一天的脚步都是挑战。生命如此卑微，生活如此苍凉，人们何等渴望寻求依靠比山更高的神。所以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有许多宗教的圣地，单单在西藏就有超过6000座寺庙，无数喇嘛塔，到处牵挂的经幡和累累的玛尼堆，人们转着经轮祈求着今生与来世的美好。然而谁能看见那看不见的神呢？回到车上，我献上人与山都平安的祝福。流经高山低谷的母亲河，眼看公路旁浅浅如坡的小溪渐渐变深变急变宽了，这条藏人的母亲河啊，奔流在平均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藏南谷地。是谁使它流经山的高处与峡谷的南处飞溅了磅礴的瀑布？是谁使它流经的长度与出口的广度涌溢了平原的丰富，润泽了亿万的子民？我的心思千回百转，游览车也行驶在后藏公路上曲曲折折的法夹湾，犹如艺术的图案盘踞在山间。尤其令人震撼的是，常常一个转弯，迎面几乎撞上一幅壮阔绮丽的山水画。这段路程，伙伴们出现各种高山症的反应，有的人头痛欲裂，有的人发烧呕吐，有的人拉肚子，所幸随着高度的降低都逐渐缓和了。就在天黑前，我们又回到美丽的庄园日喀则。晚餐时，我一口咬着外酥内软肉嫩汁滑的口袋饼，一口喝着鲜美浓郁的牛肉汤，真是无比珍贵的滋味。这一夜失眠多天的我也终于断断续续入睡了。亘古冰河融化滋润谷地。隔天我们来到海拔5400公尺的江孜。卡若拉冰川就披戴在7200公尺宁京抗沙峰南面的山坡上，因为积雪随着山形以不同的速度崩流，仿佛有无数只白色的海星伸出肥厚的触手，慵懒地趴在山上晒着温暖的太阳。其中有2条冰蛇分向东西，各自闲话家常，切割了好几条的山沟，这里也成了雅鲁藏布江支流年楚河的发源地之一。山坡下的草色辽阔，黄中带绿，以一条弧形的石砌矮墙作为隔离，篱笆前有2只黑牛怡然的吃草。天灰蒙蒙的，这亘古的冰啊，沁骨的冷。 我站在观景台上，用手牢牢抓住栏杆，仰脸承受洛杉矶卷而来的雪风，颤抖着进入他强而有力的洗礼。我问，我被诬赖、被背叛的时候，迷在哪里？迷，赤身露体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问，你死了？迷，复活了。往事历历，在这一瞬间，炽烈的愤恨，翻腾的伤痛，都冷了，静了，雪白了，那反复发言的羞辱不能再杀戮了。当老我中最冷的骄傲融化了，饶恕的泪才开始滴落，成了涓涓细流，可以向前，可以放宽，可以成为生命中的活水泉源。饶恕的泪化为生命活泉。果然，就在相隔不远的浪卡子，漫山而流的雪水也流进了地层断裂带的洼地，形成了羊卓雍措还流着泪的危险。我走下通往湖边的阶梯，沿着小路散步。湖水非常纯净，水底的石头颗颗分明，远一点的湖水呈现碧蓝相间的深邃，涟漪上的荧光跳动直到山前，叠起的山峰和无数的云朵以含蓄的身影徘徊在湖面上，景色如画。我们坐上游览车，山路迂回将近半个小时，羊卓雍措还是一一相送。大约午后五点钟，抵达了雅鲁藏布江的观景台。顺着半圆形的围栏行走，极目视宽于四公里的江面，江畔千丝万缕的经幡随风飘扬，倾诉着人们向神的祈愿。登上石阶，两侧高过腰际的红墙上垒着一垛一垛的玛尼堆，一抬头，守在制高点的燕尾四柱凉亭正展翅相迎。来到亭前，我倚墙而立，看着远处起伏的山脉。是谁从深渊里抖起山脊，以岁月为他梳理了各式挤压、断裂、褶皱的棱线，使他默默挺起变形的坚毅，又以风化为他揭开了各样黑色、紫色、蓝色的容颜，使他细细咀嚼海洋的记忆。是谁？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马太福音24章35节。阳光下，不肯妥协的光明面与阴暗面，像立体的群沙披散，连绵到天际。隔着一条清脆的山原，越过江岸，山影滑落了，毫不隐藏的倒映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它的严肃动摇了，顽皮的拉下闪闪的太阳，高高的蓝天，悠悠的白云，一起享受跳慢波的清凉，几乎忘了水的存在。此刻，雅鲁藏布江缓缓流淌一段无我的宽阔，山是水，水也是山，天是水，水也是天，在虚实之间，以美的对话划破彼此的防线。咔嚓，咔嚓，咔嚓。我按下快门，连肺腑的叹息都平静安详了。认识神的创造超越苦难。游览车几次越过低谷，又爬向高山，农田青了，民宅多了，终于又回到拉萨了。桥下的黄水滚滚，拉萨河在南郊注入雅鲁藏布江。之后的三天，我们以拉萨为中心，采取放射状的游览。最后一晚，几个人搭公车到布达拉宫的广场上散步。天色暗了，人们开始涌向喷泉区。当音乐响起，高亢的歌声在空中缭绕，水柱如琴键闪弹而过，引起一阵欢呼。紧接着，水莲、水花、水箭、水珠、水瀑、水姨不是水，或化身少女扭腰，或武士冲锋，或慈母捧手，或大鹏展翅，高低交错，如花似火。我仿佛也在空中回旋，以水的破碎释放目不暇及的爆发力。相隔一条街道，对面山上布达拉宫的白宫、红宫与金顶熠熠生光，天上还铺衬着贪恋落日不肯暗淡的余晖，一低头全都倒映在薄水如缎的地面上了。拉萨的夜如此令人神迷而璀璨。我最美的流浪西藏，回到台北的家，倒头就睡。一觉起来，不由得高举双手，尽情呼吸。是啊， 我所经历的苦难，为什么？没有答案。但是认识迷是谁，却能超越苦难，而看见迷的创造，迷的作为，苦难有了靠岸。我轻轻拉开窗帘，天已经亮了。